我们今天的讲题叫做，请问你认识主耶稣吗？请问你认识主耶稣吗？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个 open invitation， 你真正的认识主耶稣吗？这个认识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我们讲的认识是理性上面的知识吗？还是我们有一个感性上面，有一个实际的经历上面的认识？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最主要讲的。有一段的经文在约翰福音14章第6节一直到第11节，弟兄姐妹打在你周报上面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来，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到父那里去。你们若认识我，也就认识我的父。从今以后，你们认识他，并且已经看见他。腓力对他说，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，我们就知足了。耶稣对他说，腓力，我与你们同在这么长久，你还不认识我吗？人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父。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？我在父里面，在我里面，你不信吗？我对你们所说的话，不是凭着自己说的，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。你们当信我。我在父里面，父在我里面，即或不信，也当因我所知的事信我。这段的经文呢，是主耶稣基督在他上十字架之前语重心长的跟他的门徒所讲的话。在这个地方，你跟我必须要有一个犹太人的背景，他们对神的观念是非常的认识的。这个认识，因为他们从小受教育，就要去学习摩西五经，就是我们圣经旧约前五本书。他们每一个小孩子大概在12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拥读，有的时候甚至8岁就开始，他的爸爸就开始教他们了。在犹太人他们的家庭传统当中，小孩子学习圣经是爸爸的工作，是爸爸的责任。每一个犹太家族都是这个样子。所以你可以讲说，你认识主耶稣吗？或者你认识神吗？他们从小的教育就是他爸爸就告诉他们说，我们的老祖宗曾经在埃及是做奴隶的，然后就一直讲他们的历史根源。所以我们对于这个神的认识我们今天2000年后的这个圣经写好，2000年后我们一个中国人在看他们这些犹太历史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说这些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但是他在这边要有一个背景，就是说他们每一个人都知道耶稣基督在这边所讲的事情是什么。当耶稣基督说他们所信仰的父神现在住在耶稣里面，他说你们从来没有人看见天上的阿爸父，我就是从天上拆下来的。耶稣讲他就是天上拆下来的，所以认识他也就等于认识父。但换句话说，耶稣基督他自己自称就是神的儿子。换句话说，圣经上耶稣里面所讲的话，他就是那个宇宙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。他卑微的降世为人，成为一个肉体之躯，他为了你，为了要爱你，死在十字架上面。所以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是那一条路，而且是唯一的一条道路，因为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来到这世界上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们若认识我，就认识我的父了。所以耶稣基督有资格讲这句话。那么我们现在一个外邦人，一个完全没有这个文化背景的人，当你读这些的时候，你也会觉得很稀奇啊，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呢？明明他是一个人呢，他这个人怎么可以说他是代表天上的父神呢？这个天上的神就像我们中国话的老天爷一样，这个老天爷变成一个人的形状来到这个他们当中，然后耶稣跟他们讲说，父，我在父里面，父在我里面，你们不信吗？你们即使不信，你要因为我所自己行的事情而相信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个相信的意思就是 believe， 这个相信，就像他们从小被爸爸教导，还要相信这个上帝。这个上帝曾经从埃及地，从他们当奴隶的这些先祖们当中，把他释放出来，把他们带领出来，过了红海，到了旷野，进了迦南地。那个上帝，他说：“你们相信他吗？你们也要相信我。”所以弟兄姐妹，这一段话，耶稣他在宣告，他就是那个真理，那个 absolute truth， 那个绝对的真理，是永远不改变的，而且在他的里面，他是有生命的。这个生命的，不是因为人的过世去世就结束了。我们从古到今，人类最大的悲哀，就是不知道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。我们今天所有哲学的、神学上面的，甚至科学家也在寻找生命的来源在哪里，死了以后去哪里。这个问题在这个地方得到了很重要的一个答案：生命。这个生命，你跟我的生命有一个灵魂，这个灵魂是永远不会死的。当你的肉体死亡的时候，你的灵魂还在，而且这个灵魂是存到永永远远的。但是灵魂的归宿只有两个地方，就是一个天堂，一个地狱。你要去哪里？请问你认识主耶稣基督吗？这个很简单的问题，就是在问你，你的灵魂归宿在哪里？你的灵魂归宿在哪里？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他谈出来的。他说：“我是道路，我是真理，我是生命。没有人若是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够到父神那边去。”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明白，所有犹太人他们从小所认识的、所知道的、所被教导的这样子神的概念，耶稣说：“你们现在看见了，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他。”所以你们要相信我，要接受我，我是唯一的一条道路。弟兄姐妹，从古至今，除了疯子之外，就是耶稣基督他自称是上帝，他自称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。你说疯子，哎，可能是疯子啊，可是疯子绝对不可能，他能够影响这么多世代的人，2000年来，还是有些人为了耶稣基督愿意抛头颅洒热血。我们过去在中国，就是在台湾，有多少的宣教士抛头颅洒热血来到中国？你以为他们没事干了？你以为他们在世界上的成就没有吗？他们愿意来到这个地方，为了耶稣基督，为了福音的缘故，他们愿意用死来付这个代价，还要来证明耶稣基督是真的。这样子的付上生命的代价，就是叫做见证，一个 life， 一个生命上面的见证。他们把世界抛弃了，他们认为这世界上你再有什么样的名气，再有什么样的财富，都是暂时的，只有永远的生命是他们所看重的。所以你看到欧美的宣教士前仆后继来到中国。我记得戴德森也曾经讲过，就是内地会的创始人，他说他在呼召这些宣教士来的时候，他有一次跟一个人讲说：“你要知道，你要是来我们这边的话，我们不保证你会怎么样，我们也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情，你还愿意去中国吗？”呀，大部分人都说我愿意去。他们离开家的时候跟他的爸爸妈妈说：“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回来，我也不知道我们能不能活了回来，但是我们相信我们有一天会在天上再见面。”你知道这样子的事情叫做真正的认识主耶稣，你真正把你的命放在耶稣基督的手里面。因为我们看见了一件事情，为主做工的绝对不是突然的，我们的名字，我们的生命是在耶稣基督的手中，这个叫做真实的信仰，这个叫做真正的认识。我在中间有放这个知识，它的原文叫 diet。我们何西阿书6:6有一段的很棒的经节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？他说：“我喜爱良善，不喜爱祭事，喜爱认识神胜于翻祭。”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个认识 它这是名词哦，但是我们文化或是西方文化都会理解成知识上面的认识。Do you know me? Yeah, I know you. 但是你认识的可能是书本上的知识。可能以后我写了一本书，有些人会来说啊，我认识刘奕仁，刘奕仁。我说你不认识我，你根本只是看了我的书而已，你不见得认识我。你要认识在一个理性上面，是一个知识层面上面的认识，或甚至就是说，哎呀，我们证明上帝的存在，我们证明这个什么是正确的神学的观念，神是可以被证明的吗？啊，这个事情也是一个逻辑性上面的一个挑战。如果上帝可以被证明的话，啊，对不起，我们从一个科学角度来看，科学的角度就是说，你要能够重复的证明、验证，这个验证就表示说你比上帝还大，把上帝拿来当你的实验品来实验一下、测试一下、实验一下、测试一下、实验一下、测试一下。啊，对不起，弟兄姐妹，你对上帝逻辑上是讲不通的。你把上帝当作是可以研究、可以 repeat， 那你就太小看我们的上帝。但是我们的神还是给我们很大的恩典，他留下了一本书叫做圣经。在这个圣经当中，至今为止还没有人找到一个地方说圣经讲错了，跟我们现在的科学的知识是相违背的。目前为止还没有，我们只能说科学的进步一直进步一直进步，到现在才发现到上帝早就宣告，上帝早就说好了。而且科学现在所能证明的就是说，圣经里面不会发生这种错误。举几个简单的例子，圣经早就在以赛亚书40章里面讲得很清楚，地球是圆的，那个是主前700多年前的事情。全世界那个时候所有的民族，没有一个民族的历史上显示地球是圆的，全部都是平的。我们以前小时候就念那个我们的小学生教科书上讲说，印度人认为地是平的，下面是几头大象啊？你听过没有？印度是4头大象 ，OK？ 所以这个每一个人的民族都是有不同的传说。可是你知道吗？我们圣经绝对不会犯这种科学的错误，没有这样方面的错误。你说这个书可以信吗？呀，我就随便举几个例子，随便举几个例子，弟兄姐妹。创世纪的先有植物再有动物，这个也是在科学上证明的，是的确是先有植物才有动物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这个 order 这个次序并没有被今天科学能够推翻，它没有办法推翻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件很奇特的事情。他说人是创造的，人是什么？各从其类。今天生物学家从这一类跑到另外一类还做不出来，对不起，那个东西太复杂了，那个 DNA 的 sequence 太复杂了。这样子的复杂的东西是人透过进化吗？还是有人在创造呢？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看见一个漂亮的房子的时候，你会知道这是有人盖的。你看见星球运行的这么样有规律，你看见地球32度半斜的，你看见它地球有四季的变化，你说这个是自然形成的。你说一栋房子，你没有人会讲说它是自己形成的，一定有人盖的，一定有人画图，一定有人慢慢一根一根 一根木条钢筋水泥通通这样一个一个建造起来的，弟兄姐妹。但是我们这个星球的运行，很多人说自然形成的，你相信吗？弟兄姐妹，你觉得这个逻辑通得过你的思想吗？弟兄姐妹，你知不知道太阳跟地球的距离远一点近一点都不行，月亮跟地球的距离再远一点就完了，再近一点就地球就撞上地球了。弟兄姐妹，这个为什么摆得那么刚刚好呢？月球太近的话，我们的潮汐就变得很大，每天都有 tsunami。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？是什么人把它摆那么位置摆那么刚刚好？是我们的上帝。弟兄姐妹，太阳如果离地球近一点，我们都 全部都变 BBQ 了。为什么刚好偏斜的时候刚刚好有四季的变化？谁那么聪明？谁能够量得这么好？我们的上帝呀、啊！只有我们的上帝在圣经上讲说，日月星辰是他所创造。 他用虎口量苍天，他把它测量的量的好好的。在耶利米书二十三章里面讲说，我岂不充满天地吗？弟兄姐妹，从这句话，从现代的科学眼光来看，这句话也没错啊。我们现在发觉这个宇宙一直在膨胀啊，但是神说我是充满天地的，我是远处的神，也是近处的神。你在多远，我在那边；你多近，我在那边；你在显微镜下几千万倍的显微镜，我也在那边。这就是我们的上帝，我们的上帝没有犯这种科学上面的错误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我们的上帝。但是今天有一个道成肉身，有一个耶稣来了，他就是我，就是上帝。你们要认识我，你们要认识我。这个认识要是亲密上面的认识，甚至是好像夫妻的同房的关系，这种认识 是从一个经验当中发展出来的，是有一个关心的层面，有一个委身的层面，是一种相对应的，就像羊会听他的牧人一样。你的其他人随便去叫两声，羊根本不理你啊。但是他的牧羊人一叫的时候，他就来了，他就有反应了。那我们那种的认识是这个样子的认识，是有一个经验上面，是一个亲密上面的认识，而不是随随便便的认识。所以耶和华认识耶和华的知识，就是与他有一个终其一生有一个亲密的生活关系。就像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所唱的，我一生一世要把耶和华，把上帝放在我的心里面，他是让我爱的，而且他也爱我，这个叫做亲密的生活的关系。那么我们再进一步的讲，除了亲密的关系之外，我们要与耶稣基督建立的这个关系，这个关系是一个委身的关系，是一个有来有一去，有来有往的。这样子的关系是我们要建立的。所以今年开始，上帝感动我，我要帮助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，不管你现在的对神的认识程度在哪里，我要帮助你，你要建立跟耶稣基督个人的关系，是你跟耶稣的关系，不是你跟我的关系。我是人，再过几十年以后我也要去的，但是上帝永远存在，耶稣永远活着，我将来也会活着了。我的意思说，只有耶稣每天可以看顾你，我没有办法每天看顾你。你了解我的意思吗？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跟神，我们要跟耶稣建立私人的亲密的关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现在开始，我以这个为我最主要的目的，我认为每一个牧师都应该这个样子。我认为每一个牧师要帮助弟兄姐妹建立与耶稣基督亲密的关系，这个比任何的事情都还要重要，这个比你查经啊，或者是任何的事情都还要重要。当然查经可以认识神，但是神还是知识层面，我们要经历到真正的在生活当中与耶稣基督建立那一种的关系。我后面有一个划线，他说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。弟兄姐妹，这句话在圣经当中，以赛亚书在诗篇当中出现了很多次，但是我要告诉大家，这个认识一定要有亲密的关系跟委身于他的决心，这样子的关系要充满遍地。所以不是说我福音传遍天下就好了，不是，福音传遍天下的时候要告诉弟兄姐妹，你跟耶稣的关系是什么，你跟耶稣的关系好不好，你的信仰是不是真的在你的生活的层面上面占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，你是不是每一天都跟耶稣在讲话，耶稣每一天跟你讲的话你听见了没有，你有遵从吗？弟兄姐妹，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，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，就是认识神，亲密关系的认识神要遍满全地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开始这个教会，我们要真正的认真，真正的要来认识我们这位又真又活的神，他创造宇宙万物，他愿意跟你做朋友。 弟兄姐妹，这个就是我一直要强调。另外，有知识的言语的恩赐，也是一种亲密的委身关系当中呢，上帝透露一个小秘密，就是 spirit of devotion。这个 devotion 其实很难翻译，我想翻译成委身会比较好一点。我们讲 devotion， 就是说我们每一天的那个有一个英文的书叫做 Daily Devotion， Devotion 意思就是我每天在读圣经。那个读圣经这个 Devotion 不是只有读圣经而已，而是一种委身，而是跟耶稣讲话，跟耶稣说我爱你，跟耶稣说你今天要我做什么，你差派我去做什么。也许那个时候神就跟你讲说，你打个电话给这个人关心他一下，他现在需要。也许这个时候你就是按着圣灵的感动就去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个是关系，这个是我们要开始去建立的。这个忠诚委身的灵会给你这个知识，也是一个预言的灵，这个是透过亲密的关系所要加给你的。我现在在中国宣教的时候，我现在发现到上帝给我一个，上帝给我一个很特别的恩膏，就是说很容易把人家意象打开。我最后一次在台北的时候，我在课堂上面问，还有人看不到意象吗？四个举手。我就操练一次，四个全部都看见了，他们马上就知道意象是怎么回事。各位姐妹，我要帮助大家，每一个人都要看到意象。认识耶稣就是认识神，神是一个审判的神。今天如果上帝说他创造人类以后他就不管了，也没有所谓的审判，那么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都很好过，你胡作非为上帝也不管你。但是上帝他有一个审判在那个地方，这个审判的概念在西方的思想观念当中，我们怎么样在上帝的面前称义，被神是认为是无罪的，这一个哲学思想是在西方人的思想当中是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比例。 How can I be justified? 在上帝这个最后审判之前，我怎么样在他面前称义。我们今天中国人是不是也同样的想法？我们中国人讲说死后下地狱，阎王爷会怎么样，会审判，对不对？我们同样也有样子这样子的看见，对不对？ 你在人间做恶事，死后要受审判，是不是这样？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老天爷是很公平的，老天爷是很公义的。我今天我们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，你也一样的知道做恶事将来必定受审判，也是有那种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的那种的概念，同样的概念，只是他们的帮他审判的人不是别人，他们是阎罗王之类的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的上帝还会为你来伸张正义的，我们的神一定会审判。那这个审判的概念就是能够促成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要分别为圣。如果世界没有审判的话，这个上帝就不是公义。但感谢主，我们的上帝是一个公义的神，这个公义的神他有审判，他这个审判是按着他的话，按着他的道。耶稣说了，我将来呢是审判的，你们就是根据我的道，他讲的道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特别小心耶稣基督所讲的，这个不是开玩笑。耶稣说做什么样的事情呢，要下地狱你要特别的小心啊，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，宇宙万物的主宰跟你讲，你不要犯这个，你不要犯那个。那如果你胆子很大，你去试试看，我是为你永恒的担心，那个刑罚是永恒的。弟兄姐妹，听起来很可怕，但是感谢主，我们有一个世界上最好的好消息。所以我们讲说福音是个好消息，好消息在哪里？就是说在你审判的时候，在你被审判的时候，你信耶稣你就得拯救。这个信不是知识上的信， 这个信是一种委身的相信，是一个 commitment。我真正真实的相信，我相信我的罪被赦免了，因此我就去怜悯人，因此我就知道各式各样的耶稣的良善的性格，我要去学习的去做。那这个叫做真正的相信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的心不是说只有单单接受，这个接受要把耶稣基督生命接受放在我们的里面，让我们的里面成为一个耶稣的生命，这叫做真实的相信。第二点，罗马书五章第一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，来，我们既因信称义，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。那个相合其实就是和好的意思，意思就是说你跟我，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犯罪的，这个犯罪不是说法律上的罪，这个罪就是我们心灵里面的罪，这个罪就是你，我可以讲说简单的讲就是旧约里面的十诫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贪恋，不可做假见证，假见证包括说谎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一些对神来讲，还有孝敬父母，这些对神来讲意义非常的明白，但是请问我们是不是常常在犯这一些？这一些都是需要耶稣基督宝血的洁净，但是你信了以后，你的因信称义， you justify by faith， 你相信耶稣基督把你的罪债都偿还，这个就是接受耶稣基督一个最简单的一个说法。第三点，耶稣的道路就是相信耶稣的十字架救赎，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赎。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，来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持续的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我特别强调是持续的相信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再一次的强调，因为原文的意思就是持续的相信，不是说我今天信了，我明天去信阿拉我还得救，不是，不能够这个样子。好，所以呢，今天我们和耶稣基督建立一个有经历的关系，有一个亲密的关系，将来也因为这一层的关系，我们到父神那里去和他有和平的关系，才不会受到无情的审判。无情的审判，想想看耶稣这么，不是，想想看父神把耶稣很残酷的透过罗马人把他钉十字架，为什么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么痛，这么的残酷？他在告诉我们一件事，如果我们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话，我们将来受的刑罚就像那个样子。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想说，神你为什么这么残忍，把自己的爱子，独生爱子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？这个其实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这种概念，耶稣说可以把他自己的儿子钉死，虽然是无罪，但是他在跟我们讲，如果你不相信的话，你不接受耶稣基督的话，你将来死得比他还惨。他这个可以讲说是一个视觉化的教学。今天很多人挂十字架看起来很美啊，我们有些时候呢说，哦，这个装饰品装得很好，可是你要知道耶稣在那个十字架上是付上了代价，挂了六个小时，很痛苦。说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子呢？你就让他挂个十分钟就断气就算了吗？没有，六个小时，他一分钟都没减少。这就是我们的上帝，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，死在十字架上。很难想象，我们的神居然是这样子的上帝，他就为了救你跟救我。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跟耶稣基督有一个美好的关系，亲密的、有经验的关系。最后，他说有父神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今天有圣灵的内住，无论我们到哪边去，主借着圣灵就一直的陪伴我们，不会离开我们。今天耶稣说，父在我里面，我在父里面。我们可以说，圣灵在我里面，我在耶稣里面。第二条，我们的信仰 不是知识层面上。我们的信仰是耶稣要进入到你的生活里面，耶稣基督要跟你建立美好的关系。你愿不愿意建立美好的关系，就是回答这个问题，请问你认识主耶稣吗？认识他就跟他建立亲密的关系，他很愿意跟你建立，做你的好朋友，你也做他的好朋友。 Amen。 哈利路亚，我们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愿意来认识你，我们愿意来与你建立亲密的关系。主啊，让我们和你有一个委身的关系，就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，主啊，我把你放在我的心里面，然后我跟你之间产生关系。你是无所不在，你是无所不知的神，你知道我们的心，哪怕我们就跨出一点点信心的脚步，我们在心里面呐喊说，主啊，你来到我里面，对我说话，对我吹气，告诉我我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，告诉我我要往哪里去。主啊，你将你的恩典厚厚的浇灌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，让我们每一个人充满了喜乐，充满了上帝在我身上的恩典。我们在感恩节的时候，我们再次献上感谢，为我们过去一年当中，我们在生活上面，在很多的事情，甚至事业，甚至在工作上面，是在服事上面，主你给我们丰丰富富的带领，我们都要献上感谢。你与我们同在，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。